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新足迹特别节目，这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的周末版，跟新足迹中文网站合作推出的节目呢，特别的为大家介绍新足迹网站上网友们关心的话题呢。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新足迹原译版的版主 K。 K 你好。
刘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新足迹原译版版主 K。
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并不是一个像以往一样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啊，大家热议的话题啊，但是呢，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会很关心，跟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好像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
刘老师说的对，那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谈一谈跟我们家的后院最密切相关的，快开春了，要涉及到的一些七七八八。
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呢，在这儿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呢都有前后花园。一般的朋友哈，大家都喜欢在后院呢开一块地，自己种点菜，或者呢种一些果树哈。有收成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的真的是其乐融融，而且有的朋友呢已经都把它做到了非常专业的，好像是菜农的那种水平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跟收音机旁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大概都是对种菜感兴趣，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开始。而且像现在这样一个季节，冬末春初，可以说春天还没有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始着手准备做一些事情了？
对哈，那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种一些有经济价值的，比如说果树啊，比如说菜呀、啊、这种东西，给我们带来一些丰收的喜悦。种菜呢，因为现在是八月份，基本上是算是冬天的最后一个月了。
嗯，
那如果喜欢种叶菜的同学呢，可以抓紧这冬天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还有机会再收一波。
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种菜，可以有收获。
哎，其实反倒是澳洲的冬天大部分地方都雨水充沛，阳光柔和，特别适合这个栽花种树，而且特别适合种带叶儿的菜。因为这个季节呢，粉蝶少，菜青虫就少，菜青虫少，啃食这个绿叶菜的机会就比较少。冬天呢，就是一年里头种叶菜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小油菜、芥菜、菠菜，可以趁冬天这最后一个月还有机会再收一波。
那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赶快去种的话，在冬天结束之前我们还能够有所收获。哎，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想到，因为我的后院一小块菜畦都是荒芜着，我一直在想着要等到冬天过去的时候才开始去整理它。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说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菜，在这样像墨尔本都比较寒冷的地方，当然在新南威尔士，在悉尼啊，在昆士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哎很好，因为他们当地的温度很高，可是像在堪培拉，在墨尔本，冬天尤其是夜里温度很低的状况下，我们也可以去种你说的这些叶菜吗？
对的，其实在各个季节都有各个季节适合种的菜。比如说像墨尔本现在还比较冷，其实现在澳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冬天最后一个月。园艺版里面现在的腾飞同学呢，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用花盆种青菜的成功经验。他用花盆来种这个小油菜，一个花盆种一颗小油菜，这样它营养充足，而且长得特别壮。他把它们呢摆在阳台上面，摆在阳台上面呢，不仅光照充足，而且没有蜗牛、鼻涕虫和菜青虫的困扰呢，一个虫眼都没有，所以非常适合推荐给那些没有太多土地的可用的这个阳台党们。
嗯，也就是说自己家里有个小阳台，其实也可以享受自己种的新鲜的蔬菜。
对的。
嗯，那如果家里边有后院有这个花园的，现在怎么样去稍微大一点面积的去种这些菜呢？
有后院的同学呢，现在来说快开春了，你可以为开春的这个育苗做些准备的话，可以适当的翻一翻地，施一施肥，撒一些需要开春种的一些菜的所需要的肥料，比如说磷钾肥呀、从帮你可以买一些鸡粪肥呀，可以掺在土地里面，让它缓释的消化一个月左右，那等开春的时候再把菜种子撒进去，会比较好的让菜种子吸收到土里的肥料。
嗯，我的一个朋友哈，他已经种了很多年的菜，而且他种的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哎呀，大水萝卜好吃极了。他说他从来不用别的肥，他只是把家里边割的草，所有割到的碎草都是一遍一遍、一层一层的埋到他的这个菜地里边。你刚才说的什么磷钾肥呀、啊？说到什么其他的肥呀、啊？那像这样的自己家里边的这种草肥，它算是什么样的肥料？它对什么样的菜比较适合呢？
这个其实我个人没有操作过，我也是听说有人这么去做，效果还不错。冬天的草坪的长势很好嘛，所以每次割下来的草都有很多。与其扔到那个绿颜色的可回收的桶里面，不如铺在自己家院子里的会更好一点。但是我个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如果有这种成功经验的同学呢，也可以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那你刚才说了现在可以准备翻地，可以积肥，然后呢为这个开春的时候做好准备。开春的时候我们可以种的第一波菜都有什么，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乍暖还寒，很有可能又突然有寒流回潮哈，可能会让有些菜苗就受不了。
对的，其实现在有些地方呢，比如悉尼那边呢，已经温暖如春了，有一些新籍的同学已经跃跃欲试的开始培育小苗了。但是就像您说的，现在气候还不稳定，温度波动比较大，有时候还会比较冷，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些新培育出来的小苗呢？我们需要一个育苗的暖房，这种暖房呢，我们可以去 LD 买，也可以去Bonis 买现成的。但是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呢，你看园艺版果冻布丁同学，他 DIY 了一把，搭建一个实用又实惠的这个小暖房。但是如果动手能力稍微差一点呢，我们可以买现成的，这也是一样的。
所谓的暖房，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些架子蒙上一些塑料布，是不是？当然我这是外行了。
对的对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像那种买 LD 啊或者邦尼那种简易的，基本就是一个铁架子，然后外面会有一个基本上防晒透明的一个塑料布，
主要是保暖。
对，主要是保暖。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哈，又是到了这个冬末春初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家里边都有果树，这个果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需要做一些工作，特别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剪枝，才能保证它枝繁叶茂而且果实累累。
嗯，对的，其实就是快开春了，如果需要剪枝的同学真的是要抓点紧了，像玫瑰啊，像各种果树啊，因为它们马上就要发芽了。像上周这园艺版的 Lavanda 同学呢，他就是为了他们家的这个无花果树来年的果子又大又甜，所以他狠狠地修剪了一下这个无花果树，而且他把剪下来的60多根枝条的都免费送给了所需要的同学。我自己上周也刚刚修剪了一下家里的这个老柠檬树，我估计他应该有30多岁了，一树的黄澄澄的大柠檬，大风一吹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这个成熟的果实如果老不收的话呢，也会消耗树的营养，影响下一波的开花。所以呢，我就趁这个开春了，马上要收果子的时候呢，既收果子又剪枝条，一锅烩了。
您说到的是柠檬，我想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家里边有什么金桔啊什么的等等的，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不能让那个果子总是挂在那儿，挂着时间很长，几个月看着很好看，可是实际上像你说的似的，它消耗掉了这个树本身大量的营养，来年的时候开花结果就受到影响了。
对的，像我来说，其实养果树的经验并不是时间很长，所以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下手狠一点，剪得多一点，其实它发出来的新芽会更壮一点。我基本上上周呢是把这棵基本上超过4米的一个老柠檬树呢砍到了2米5以下，顺便呢把一些带疙瘩的那些枝条都剪掉了。那些我们应该，我觉得大部分种柠檬树还有菊科树的这种家里面的同学家里面都会注意到，这个树的枝条上有一些疙疙瘩瘩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种病虫害，它会影响开花和挂果。你可以直接就把它剪掉了，或者邦宁也有这个专门卖这种药，你可以拿一小段病枝去问一下那边的 staff， 他会告诉你应该配什么药。
嗯，那这个剪枝除了您说的要剪得狠一点，还要下手狠一点，别舍不得之外哈，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有没有一些什么技术上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枝是挂果枝应该留着，什么样的枝可以是多余的，可以把它们剪掉，可以下手狠一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其实原则上来说，如果你家的果树还比较小，就可以不要剪，因为它还没有长成形，不要那么急于给它控一个形，要它一个以后要成长成什么样的形状，我现在就要把它剪成一个什么形状，你可以让它先长起来，有富裕了再剪。那如果说已经成型的大果树的话，包括玫瑰，像这种开花的植物也一样，基本上原则就是打掉弱枝，留下壮枝、主枝。
留下壮枝，如果新出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枝主枝上出来很多的小枝，都是新的，而且都充满生命力，绿绿的哈，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剪掉的。
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您所刚才说的这个新长出来，那就基本上开春新长出来的新枝了。那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修剪枝条基本是在冬天，冬天基本就是收完果子以后，收完果子以后，你在树上树枝间是不会见到新枝的，你只会见到第一年，顶多是头一年新长出来的枝，但到这一年基本上也是第二年的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枝呢会弱一点，会脆一点，或者它你觉得它不是很壮，或者有一点病态，我们把它剪掉。或者说如果是像我刚才说它是一个成型的果树了，大树了，我们就可以狠一点剪，你觉得它弱一点的，觉得旁枝的就可以去掉，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就可以控一控了。
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柑橘类的这些树哈，你剪掉一枝的时候，它从旁边第二年就要出来三四枝围绕着那个老枝，这个时候觉得就又难看，而且好像你觉得这个营养都被分散了，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连那些枝子也可以剪掉？
那不会啊，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剪掉一枝，然后它从主枝旁边生出很多旁枝，其实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枝条去挂果呀。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吧，让这些枝条再多长些时候，比如说第二年枝、第三年枝，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给他们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哪些枝条是有前途的，它会长得更壮一点，哪些枝条它会相对来说弱一点。其实呢，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只是一些皮毛。我其实从国内出来到这边拥有自己的后院也不是很长，所以只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想深入学习和了解，包括剪枝啊，包括嫁接呀，包括栽种果树啊。有需要的同学呢可以登录新足迹园艺版，可以在那里发现非常有经验的同学，比如像牧童大哥，比如像腾飞同学，很多别的种果树种菜都非常有经验的同学，我们可以在那边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
好，那非常感谢新足迹的园艺版班主 K 给我们做了这档节目，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不少的朋友我相信呢都会好好的想一下，我们今年是不是现在要抓紧时间开始在我们的后院做一些工作了哈，辛苦之后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收获。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刘老师。